大家好，欢迎收听徐总说实话啊，这是一个说传统食物的平台，大家聊聊什么是传统食物的品味。大家好，这我录的 Podcast 的第二集哦。上次呢，我跟王家平两个人谈到要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美好的传统味道。老实说，说了这个议题以后，我自己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
怎么说？对，心虚，因为应该是这样说，很尴尬的情绪，因为突然间脑海里面浮现太多的食物，
太多东西想说了，对不对？
真的，传统尤其台菜啊。或者不论是台菜或台湾菜啊，它里面哦，能够谈的东西好多好多，尤其回去我开始翻嘛，
不要太贪心
哦，不要太贪心，你
就从日常生活中说起，
那从今天中午开始讲起哦，今天中午我其实踩了一个很大的地雷
啊，
菜脯蛋，
是吃到还是踩到？
吃完以后很想把它倒到地上再踩两下，
菜脯蛋能多难吃？
哦，我告诉你啊，菜脯蛋重点是。你怎么看待菜脯蛋？我觉得菜脯蛋这个事情啊，第一点，菜脯的香气要出来，蛋的香气要来，然后整个菜脯不能含油，
可是也得要用够多的油煎，对不对？那个恰恰的感觉，
应该是这么说。菜脯蛋对我而言，它分为三个形态。好，这三个形态哈，就我们顾名思义哦，菜脯蛋就要有菜脯，又要有蛋。好，所以
这是废话，
不是这废话还是很重要，好不好？
太阳饼要有什么？
要太阳
跟饼
好，但是太阳不能有日食哦。那个
老婆饼要有什么？
老婆饼要有小三，
因为老婆饼要包前妻
啊，这样子啊，靠，
这梗有人听得懂吗？
这个梗不管有没有听得懂，我都要当听不懂，因为我结婚了，你没结婚啊。
好，刚才继续。
好，前女友就可以啊？为什么没有前女友饼？
前女友要放生啊？怎么
可以
拿来包？
不是，前女友就是老婆、啊，
前妻就要拿来包
哦，这样。好 ，Anyway， 今天的菜脯蛋呢，我觉得三个形态啊。第一个形态就是菜脯单单炒，然后蛋另外炒，那两个混在一起，有一点
蛋另外炒。
对，
这我其实还倒真没听过，
就是好像有一点像玉米炒蛋啊，还是什么啊，对不对？
哦，所以都是碎碎的，
碎碎的。
你的菜脯不会含在那个凝结的蛋之中，
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很简单，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因为贫穷啊，
赶时间啊，要吃要喂的孩子多啊。
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蛋比较贵啊。
哦，的确蛋很少，
因为他在回忆
不够多才能这么做。
对，他在回忆说哈，现在当然鸡蛋是便宜的哦，可是在当年哦，时间回到60年前或者70年前哦，当然跟我讲的这一位，他的年纪没有这么大，大概50几岁。他说当年家里面餐桌上的菜脯蛋能够看到蛋啊，就代表妈妈心情不错，因为一大家子人可能都是菜脯，然后蛋炒一点点进去，
然后真的很下饭，很咸，
对，很咸很咸，这样在下饭嘛。对，所以他说现在的菜脯蛋对他而言都是豪华版的，
是
哦。所以他说当年对他而言，菜脯蛋这一道菜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嗯，
那我个人哦，这一种类型的菜脯蛋吃过最别致的，最别致的是在屏东。屏东有一个黑猫姐哦，她专门自己在做海盐。她那海盐哦，是去这个礁岩哦，海边的礁岩上面那个阳光啊，晒那个礁岩上面的海水啊，哦，晒到已经快要就已经差不多变盐卤，再把它舀起来，再煮出来的盐巴。
拿来
做菜脯、
OK。
那菜脯是他自己种，他是用恒春的这一个我们说古奇拉哦，类似这个白玉萝卜那样子小条的，
小条的，
在恒春的红土种。那他自己呢，每年呢，大概1月到3月这个期间抓到时间呢，他就会去晒菜脯、菜脯的香气真的很漂亮。
多久的时间做成？
他是属于闽南式的做法，大概嘛，他属于客家式，所以客家式做法大概2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起来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解一下什么闽南式的客家式的？
应该是这么说，
菜脯怎么做？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呢。
菜脯严格而言就是保存萝卜的方式嘛。
对，
所以我们做法萝卜你先选好你的品种
是
然后呢把它切剁之后，不管你要用怎样，闽南通常是用比较大条萝卜，它大概一分四或整条、
uh-huh.
哦、比较小的就整根下去、客家是通常会切条状、uh-huh. 会切比较细一点。那如果客家是有一种整条，就是南部的那种白玉小萝卜，它本身就很 小
本身就小了，
很小哦，很小，它就不切了哦。
所以客家的制作的时间跟闽南的时间
不太一样，因为闽南会很大片。
对、啊，
我先把这个菜脯怎么做讲一遍哦。我们说菜脯最基本就是这一个萝卜，好、哦，那去不去皮再说哦，看个人哦。但是你先抓盐。
嗯、
盐的用意是把里面的
第一次的脱水，
对，第一次脱水，
或者是他们在讲涩味、
哦、都是哦，把里面的那个我们不要的物质去掉，然后用重物下去压哦，加除去水。所以萝卜生的，你用一扒啪，它会扒断嘛？
对，脆的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脱水以后，你扒比较难，它就 Q 比较韧性。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哦，好，那客家它的脱水它不会脱太久哦，它就脱的差不多了哦，那就去日晒。哦，那晒干这样就好。可是闽南因为比较大块，闽南喜欢那种很大块的那种，
对啊对啊，
所以它要拖比较久，
腌制的比较久。
对，所以
盐水里面，
它就会先加盐，然后再压重物，然后拿去晒，晒一会再拿去压哦，
压
了再晒。
之后还要不要再加盐？
这我有一点忘了，我可能要看一下。
Okay.
但我大概知道闽南是会说做28天，
闽南28天、哦那，
那
客家呢？
客家大概2个礼拜或一个礼拜。看太阳大小，闽南是我讲的闽南是、哦、其实很多人会说，哎、欸，我闽南人啊，我也没有叫你那样做啊。我讲的闽南是大部分是漳州头一带，
嗯，
哦，这个地方的闽南是会这样。然后呢，所以它很大片嘛，哦，然后客家式的、哦、北客跟南客其实不一样，
太复杂了，
哎，对，很复杂。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台湾，你要讲菜谱太精彩了。
就风味来讲呢，这个是最现实的，我要知道答案。
我这样来讲，
风味哪谁最浓郁？
谁最浓郁啊？
对，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它并不是用闽南式或客家式来分辨浓味。
可是是用日照被干燥，或者是用盐去脱水，就好像我们在看鳕鱼。
不，它有两个，一个是
Bacala 跟 Stockfish 的风干，是被风干的，或者是被盐所脱水干的，
对对对对，
那风味完全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回到一件基本的、哦、是它的制作的手法。
对，
那问题是前面还有一块是萝卜的品种。
我们先把这个都是在同样品种，先把它先锁定的话，如果是不同的手法，哪一种手法的风味会比较强？我先说，如果是我们在讲咸鳕鱼的话，用太阳吹的，
嗯，
第一次腌制过，然后再吊起来，用像葡萄牙似的，那个是风味最重的。
嗯、
如果都是压在盐里面的那种巴卡拉的压比较久，那味道比较没那么的，因为毕竟是海鲜东西嘛，不会像太阳晒风吹那种味道那么重。
嗯、听众朋友，我待会会麻烦你就看一下我写的注释哦，
嗯嗯，
因为盐鳕鱼这个要讲起来又是一堂，
所以
下次再来讲。我先讲哦，我们基本上客家的理论上，我会觉得风味比较漂亮，有一个原因，尤其是南客家、
嗯
哦、南客家它会塞在瓶子里面。
哦、我看过。
那塞在酒瓶，尤其酒瓶的酒不能喝完以后，那个是不能洗的啦。
嗯，
里面还有一点酒
啊。OK，
所以塞进去以后，你再发酵哈，就是有一点微微的酸，但是是漂亮的。哦，因为你要说这是酒精转换，我觉得也怪怪，因为它都烈酒哦，那个高粱啊、米酒都
是烈酒、嗯。可能只是他觉得希望瓶子有点不会有菌。
哎、欸，对，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的香气。好、哦，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你要说日晒，好像闽南式的哦，晒的在日铺以后，然后再压制，压制在日铺，要用的比较干。Yeah. 我觉得呢，也有一种别有的味道。其实有一个平科大的论文哦，是指菜脯、哦、如果我们都是烘干，为什么要日晒呢？为什么不用电烘呢？后来发觉日晒温度带、就是太阳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
哦，
它会变化，早上8点的太阳跟12点不一样，所以它在晒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在某一个温度带让它的酚酶，哦，就是酚酶是萝卜里面本来就有一个酶，一个酵素作用，会导致于它比较有香气。
哎，那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带应该被研究出来吧？那我电烤箱就设定在这个温度啊？
理论上，哦，是45至50。理论上所有酶类
很容易做得到、啊、
问题是这个就回到一件事情，它到底温度在持续多久才会有这个味道。
OK， 是不是之间要经过震荡上跟下能够更刺激它。
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讲风土的味道这件事，菜脯的每一家做法它的手法不一样，它的味道就不一样，当然包含你用的盐嘛。好，
这跟我对应的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那个最有名的火腿 Curatello。
对对对对对，
它的也是需要是它的湿度上下的震荡，
不只
是在薄荷流域相当潮湿的早晨跟夏天，包含一天之间包含一年之间它的温度跟湿度的震荡造成它特别的风味。
Curatello 是意大利一个非常顶级的火腿，但是嘉平你举这个例子，我倒不如说我们意大利面在日晒的这个温度
OK、
哦、是不是很多大厂在研究什么叫日晒的温度。
我记得他们最喜欢拿来强调的就是最流行强调它是日天然风干的 Graniano 产区，在意大利拿破里南方的，他们就强调72小时三天，
是啊，
三天。
所以你看哦，这个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到底用怎样观点来看待食物，是风土的观点还是你要去模拟风土，你要取代上帝吗？是这样子一件事吗？
可是多多少少你现在看即使是意大利的巴马火腿也是有大型的工厂，他尝试去模拟出他们觉得研究出来的。
不要讲那个 Curatello 也是啊， Curatello 火腿也是有假的啊。
我想
不能说假的，
有时候参观的工厂，他那一区是这样子，可是以他的产能来说，他事实上还有一个
大型的
模拟的自然空间，
是模拟是在电脑恒温室里面做的嘛？好，那 anyway 我们有点扯太远，拉回来，我会说这个菜脯蛋我吃过最好吃的、啊、是那菜脯真的很认真
做。你刚刚说到屏东那个是怎么做碎碎的那个？
啊，碎碎它就是客家的，那它整条没有切、哦 uh-huh. 然后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完以后因为它用的盐是这个日晒的自己煮的，我总觉得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尤其是那个黑猫姐哦，这样那个晒好的萝卜切一切哦，炒一大盘加一点碎蛋，这样混在炒在一起哦，
欸、
那感觉就是很
好吃。他现在就是这道菜，他完全自信于在他的萝卜干的味道。
好，你看到、
哦、自信
萝卜干哦，萝卜干要好吃哦，当然看你怎么吃。如果是菜脯能菜脯蛋，菜脯如何炒很重要。
对，
这个火力要够。菜脯的香气被带起来，我就哎呀那就不得了。
其实我们在中国菜台湾菜很多制作的一些腌制类经过长时间发酵腌制过的东西，其实它拿来入菜的时候都必须前一段先经过温度的提升，把一些他们认为因为长时间产生不好的味道，
大家都会说这是美纳反应，在某个程度上也没有错、
嗯
哦、因为美纳反应其实确实会造成
这样。他们讲的是要把一些不好的味道带走，像甜面酱、像豆瓣酱，他们都觉得要稍微炒过。
我觉得不好的味道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你确定炒过是好吃的，
一定。
所以炒的手法很重要，
对，
它一定不能太慢，对不对？要大，
我觉得要看你切的多大多小、
哦、重点是温度，还是回到温度，对、嗯、你讲的脆切的大小这是真的。像菜脯我们在市面上在分、哦、它有两大类，一个呢是属于这个珍珠脯，就是名字我是它切的跟珍珠大小一样，另外一个叫碎、哦、碎屑的碎、
啊、
碎脯、哦、
谁比较小？碎比较小，
碎比较小，碎就是切边边角角这样、okay、我个人其实觉得、哦、好吃的萝卜干啦、啊，对我而言、啊、我觉得碎脯就够了，
就好了。
对，但是要炒得够香。好，
嗯嗯，我相信。
可是问题要看是哪一种。如果今天是我说，把蛋跟萝卜干分开的，那我觉得要珍珠脯，因为它主角是菜脯。
菜脯听起来是主体，
对，
很有自信的主体。
那我们去快炒店再点菜脯呢，有第二个形式。第二个形式整个扁平的，
那就是自助餐店常
自助餐店，你看到
从小到大住在学生宿舍常吃的，
对对对对对，
便当，
但是
被付的，
但是你那个自助餐店，你学生吃的那个一片大概就10块或者15块，我们去快炒店吃个羊肉卤什么，一片100块的，给你比较大块。
哦，对对对，那不一样啦，那现做的跟放到凉，那个现做的伴着油香，伴着温度，那个
现做这个上面还会加一点葱花。会加一点，有没有？然后看你每一家口味不一样，这种蛋用的就比较多，但它基本上
这个比较正常。说实在的，
菜脯还是要炒过，炒过以后这个蛋下去煎，重点就是蛋香要出来，蛋香跟菜脯的味道两个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什么说，
相辅相成，
对，要平衡，要平衡要做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你在吃第二种的时候，你看它会不会做，你就知道哦。它的平衡度有没有？
可是有趣的，我觉得有一点因素也很重要。它的油脂，我是说我们在做这道菜所赋予的油脂，其实
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现在大部分都不会在意这个油脂，可要求 油香，所以我内心中一直觉得我想用鸭油或鸡油来试试看
啊，我觉得鸭油风格重了一点，
那就鸡油，因为它相对性没有那么强烈的味
道。猪油没办法吗？
我
容易取得，
我觉得猪油太多人用，我觉得猪油味道可能稍微重一点点。
如果是取得漂亮的猪油，就是说你在取那个猪油的时候，你没有把那些你把瘦肉都挑干净，或者说你没有等到那些瘦肉都等到焦了再做的话，
应该是你在讲炼猪油的温度，它有干式炼法跟湿式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用湿式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味道。可是话说我们找时间来试。今天哦，我们讲完第二个形态之后，还有第三个，其实我最常吃的就是新叶台菜。哦，
豪华版本，
对对，
本人也最常吃这个了。我你前面讲两个，我已经很久没吃了。
高尚特质吗？
你讲这道，你讲这个怎么做？你先添一碗粥给我。哎，
我跟你讲，这个类似烘蛋，
对
对不对？油要够，但是它基本上接近
高温，又不能吃到油。
对，它的重点就在考验功力。第一点，菜脯要有味道，
一定的
啊。好，第二点，蛋要有味道。第三个，它整个基本上在做的过程中，哦，你是慢慢烘起来，它这个蛋要不能含油，吃下去不能油腻，但是哎，又要蓬松，又要有口感。然后呢，它菜脯的咸刚刚好，就是你今天菜脯做完以后，你在炒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我们刚刚忘了讲，泡水。
炒之前泡水。
对，因为你要
去咸味，
去咸味，但是要去的刚刚好。
没错。
有些人会说啊，我买来就不用泡水，这刚刚好，那另类的，那可能你跟人家讨论，
如果买来东西本身咸味就不高的话，那肯定
它很容易坏掉，
容易坏掉。
所以它只有两个，
它不容易坏，
一个加防腐剂，
没错。
第二个，它就本身是冷冻，
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人买到这些腌制品不够咸，其实一的是我们的包装有进步了，透过真空的方式。如果又是摊着在常温下饭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它的危险性蛮高的。
是啊，不过我们先撇开不讲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上次我们来谈嘛，哦，谈传统菜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说如果我选菜脯能，不管是哪一个形态，它的基本定义，哦，就是要火来炒菜脯，菜脯香气一定要出来，
是
菜脯香气为主味，接下来蛋的香气要相辅相成。
蛋的香气是不是只是来自于蛋黄？我不认为蛋白
应该是这样来说啦。如果蛋的香气要强，我可以用鸭蛋和鸡蛋混合吧，
哦，可以，
对不对？鸭蛋，那我用最燥的鹅蛋也可以嘛？鹅蛋的味道很野，哦，
我没吃过鹅蛋。
那这今天重点就是鹅蛋的味道高过于鸭蛋，又高过于鸡蛋嘛？可是这是你我们要的吗？我内心中有一个很大 question mark。所以我的意思说，蛋的香气，我们现在假设都是鸡蛋。鸡蛋又有分不同的颜色嘛，哦，
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不行，单纯一点，
单纯蛋
香。因为我在想，你讲完，我明天就想去买一些讲的是什么好的珍珠型的菜脯，我明天就想
来 OK， 我都可以弄给你。但今天重点，我们先讲菜脯呢。我拿到第一个菜脯的香气要出来，
是，
对不对？第二个蛋香要出来，第三个彼此的平衡度要够好。然后接下来看你是哪一个类型，我们再来谈怎么欣赏嘛。那我想问你哦，我很明确的告诉你。老外来到台湾，那他想要了解我们知名的蛋的产品，最传统的时候我会说是菜脯能，你应该试试看。好，那如果今天我去欧洲，或者你到你餐厅 Solo Pasta， 我说我想要请问有哪一个传统食材或不对传统食物跟菜脯能是你觉得是相对应的？
哇，意大利有一个叫做 Frittata 的东西，可是说实在的，
Frittata 它就是一个
很多蔬菜。
大量蔬菜的烘蛋，
大量蔬菜的 omelet， 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做成像 omelet，
它没有像 omelet 那样，但是它也是一个有趣，它可以做很好玩的。
很多欧巴桑就做成像 omelet， 很多欧巴桑。
不会啦，
我必须提到多地亚。
哦，那是
西班牙
菜
的多地亚，太精彩
了。以传统食物，它绝对是传统食物，
绝对。而且这个
我们设定你讲意大利菜，但你讲西班牙也可以啦，因为以罗马的观点而言，罗马时期它也算是嘛。
我觉得多地亚是
好算了，
在西班牙绝对有很坚强的论述，有各自拥护的做法。你可以到一个城市，然后告诉你说这一家的多地亚好吃，几点的时候谁在，你要喝什么时候喝酒，然后再到那一家要吃那一个。我觉得它有相当坚强的论述跟拥护者。这个绝对可以拿来跟菜脯能讨论。
OK， 多地亚就是西班牙烘蛋。
西班牙烘蛋，对，不能搞成不是那个墨西哥的那个玉米脆饼。
不一样，不一样。
多地亚，
你觉得多地亚它为什么跟这个为什么我讲菜脯能
一样的话，只是有两件事情，一个它跟你刚刚讲的第三级的，新叶等级
的菜脯能，
形状是像的，而且是相当的像。 第二个它也是材料很简单，蛋、马铃薯，有的人会加一些洋葱，很少的洋葱，油，很好的油，其实没有了。我觉得这两点盐。
那我刚刚讲的菜包能如何欣赏？你如何欣赏好的西班牙红蛋？
哇，那个就质地上很重要
啊、
哦，绝对是厚厚的一个托蒂亚。然后呢，最好是有一些中间的地方要熟不熟，要生不生的。然后里面所夹的马铃薯，我是喜欢被切的稍微大块一点点的。然后托蒂亚的马铃薯，事实上是很多人大家不知道托蒂亚的做法，
它
不是。你刚刚讲的菜包能的菜包，它要经过长时间的腌制，然后买好之后，可是多地亚就是买新鲜的马铃薯来做。马铃薯事实上是在大量的橄榄油被泡软、泡到熟的。
一定要用泡“泡”这个字吗？
可能接近霸丸吧。
哦，
你怎么称霸丸？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讲“泡”这个字的嘴脸有一点猥亵而已。
好，泡马铃薯不是泡马
泡马。
我问你，骂完的温度是几度？我觉得它的状况比较像是骂完的那个地瓜粉被泡熟的那个状况、
啊。这样子啊，我
应该有个八九十度。
查一下，有
个八九十度嘛，对不对？好，基本上西班牙多地亚的那个马铃薯是在橄榄油把那个马铃薯泡热了、泡熟了，然后很快的把它沥出来，再跟着蛋汁拌在一块儿，然后再下去煎它，煎了它。如果是要做厚的呢，它还会再移到炉子里面去把它烤熟，经过很漂亮的翻面，透过盘子去移动这一大块的托蒂亚。哇，这简单的咸味、蛋黄的油脂、好的橄榄油的香味，然后呢咸味把马铃薯的甜味带出来，这是一道很美
妙。马铃薯要够甜咯，
马铃薯对香味要够好，
所以要怎么选马铃薯很重要咯。
哦，这个愿闻其详啊。
哦，这个我不告诉你，
你一定要把弄个再用个一两集才。我觉得简单的这个是绝对在家里可以制作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真正怎么好的 tortilla 的做法，我到时候再附链接给大家。
OK， 好，
不要觉得我就像那种找到地的做法，不要用美国人的找法，就用西班牙人的找法去看好吃的 tortilla。
你觉得美国的做法跟西班牙会有差吗？
做得好的专业的会有啦。可是
你会觉得这就像 Jimmy Oliver 说炒饭要用那个橄榄油一样吗？
他有做这种事情吗？
有，他做了。
橄榄油不能做哦。他
最近不是有一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叔吗？他不是亏了 BBC 那个做炒饭？
可是好像 BBC 那个是做印度炒饭，
他理论上是印度型，但
说好像
我不懂印度型就算。但是他最新一集是在亏 Jimmy Oliver 用橄榄油炒饭，
真的
还加果酱，
真的不行。
我没有看完，
还加什么？
好像还加果酱。我要回去看了，
刚刚没有听到声音，是已经被消音了。果酱，
我觉得很好玩。
你加豆腐乳还忘，我还可以
加豆腐乳，
加果酱，没有吧？你应该是错误。
所以我很好奇啊，美国版本的西班牙红蛋跟西班牙版本
会有好的，会有认真，会有讲究的人吗？就好像你说到现在，会弹莫扎特的，都要是德国人，都要是对不对？当地人嘛。这个东西好的古典的东西其实认真做的还是到处都有了。
哎，
这倒是莫扎特是哪一国人？
那好像不是重点。
好，不是重点。对，最厉害的，对，世界太极拳冠军不一定都是中国人，每一年嘛，对不对？是啊，我觉得讲究古典做法的人还是可以演绎出，除了传承那个古典的味道，还可以在每一个世代演绎出这个世代让人赞叹、让人流传的做法。
那你可以接受西班牙红蛋里面加培根吗？
一点点可以了，一点点可以。
那如果加珍珠呢？
如果对你的蛋香没有信心的话，
加珍珠？
不要吧！你讲是那个甜甜的珍珠吗？
对，我觉得日本人可能会做这种事。
我对日本人蛮尊敬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日本人要卖台湾人东西，可能会做这种东西。
那 anyway， 基本上这个西班牙红蛋，对你这样讲一个慢，我比如菜包能是讲究快，西班牙红蛋讲究慢。
西班牙也需要一些火，对，慢的火把马铃薯做熟嘛，慢的火把这个全部混在一起，材料把面煎熟，慢慢的翻过面来，煎了稍微固定了，然后再移到可能连着这个平底锅进去烤箱稍微烤，都是慢的。
那还有一个重点，你有发觉
什么？
它不讲究热。
没有没有，他吃的时候不需要热，
对，
可以稍微热一下下，不过
可以，你可以要求热，但他有时候也不会， 就是他提供你有时候是冷的，
对，因为他们都是配一些简单的，
跟我们不一样，
白酒啊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有啦，我以前小时候便当吃扁的那个菜包能是温的，
好吧，也好吃啦。就是我，你这样讲，我就
想起你新叶给我冷的，我会生气吧？
哦，真的真的吗？我新叶冷的我还没吃过。我觉得这是饮食习惯。你要说菜包能哦，就是你会配。如果你叫我配一个白酒，我觉得感觉怪怪的，
不行不行不行，
感觉怪
怪。
但是你说西班牙红豆配一个白酒，感觉就很棒，
整个状况，而且
对对，
而且是站着吃，
对，
周遭都是人闹哄哄的，隔壁桌聊他的东西，你还有很大声的声音跟你朋友聊天，
这个就很有趣了。如果我今天要把西班牙红豆介绍给台湾人，而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热的，一定要坐下来，
不一定吧，
一定要配个啤酒，因为这是台湾人吃东西习惯，
配啤酒还可以
接受，你会觉得不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怪怪的。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好像
这是一个传统有趣的地方，
它是包含一个场景。
对，所以我今天如果我要介绍那个我的新叶我的这个菜包能，
我觉得这一桌上来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长辈，他说：“哎，你们先用。”然后说：“啊，长辈先用。”然后那个长辈切说：“好了，你们可以吃。”那种感觉，
那感觉跟另外一个，如果今天我介绍给菜包能给一群西班牙人，说大家都站起来啊，要放的，我们放在旁边，
然后用刀叉哦。的确，
感觉就不对，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传统食物还包含了那个被享用的状况、那个场景、那个氛围。
所以我一直困惑，有很多人说国际语言这一件事哦。他说：“那我西班牙烘蛋去做的漂漂亮亮，卷成一个蛋卷的样子，对不对？哦，还是我菜包呢，一定要去做的？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国际语言是一件事，个人创意是一件事。像陈兰书就做过一个有趣的菜包能的创意嘛，他把菜包泡油，取出菜包油，
哇，有趣，
然后整颗蛋，里面做蒸蛋
，OK，
然后把菜包油放进去啊，里面像蒸蛋要再切入菜包嘛，所以有菜包，
这很有趣的结构
哦。那他是用法式蒸蛋的，
会有很棒的菜谱的香气，
对对对。
可是我们平常喜欢吃的那个菜包能煎的恰恰那一面，可能
没有。
在那个层次，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针对外国客人的话，他们点起了一个，这个这么棒的、有趣的，我吃到了年纪的味道的这个蔬菜是什么东西，帮他们开启了一扇门。
我是这样觉得哦。回到陈兰书这个议题哦，陈兰书他做的这菜包呢，我个人吃了，我觉得很有趣，
是，
我也蛮喜欢的。但前提是我了解菜包呢。
对对，没错。
我如果不了解他，那我吃就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有。奇怪的东方腌制品味道的蒸蛋嘛，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像
这个外国朋友吃到这个东西的话，
对啊，
他应该首先
要了解。
我相信他对于蒸蛋会有经验值，可是对于这个有趣的、很 intensive 的蔬菜味道，
厨师你在开什么玩笑哈？我觉得就是现在会我常常遇到一个问题，人家说 fine dining 哦，这些用国际语言在介绍这个国家的或介绍这个地方，他说。你要用有趣的心情来吃，你觉得高兴，让你觉得很好玩就好。可是我都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我会说，如果你在谈的是一个创意，像今天回答陈南叔，我都不讲这菜包能，它就是一个创意 ，OK， 它就是一个创意，喜欢的 OK， 不喜欢的随便你。
它是，
但如果
你今天是一个创作，它有它的艺术性。
可是今天，如果你要了解这一个食物，你就必须要花时间去阅读、去理解。我这样讲对吧，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说它的根基，
它
的创作的根基的架构建构在哪个地方。
对对对，那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从里面看到一些创作者他要表现的东西，他们会去说这，
还是说你只是不了解他们的根基，他们所认同的那一个根基。
这个问题就有趣了，我曾经尝试，但我觉得很困难，那小弟资质驽钝了。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你把一个胡萝卜啊，
小弟什么？
资质驽钝？
怎么没听清楚？
哔哔哔哔，
讲三遍就成真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在谈个人创意跟传递地方的饮食文化，在介绍这个地方。像我要用蔡伯能介绍台湾，那蔡伯能对台湾人是有共识的。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要去思考，我是做出我对蔡伯能的创作，或者不是像。宴那个圆嘛，哦，有那个
台中的
台中开那个啊、那个阿圆，他曾经在南投开 Hero 的时候，他就做一样是菜包放到温泉蛋上面，他说这是菜包能他的版本，我就很好啊，这是一个创作，
你也理解他的源头，他开这个玩笑之前的原来的故事是什么？
是是是 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觉我一直在思考，那我如果要让老外来吃这一道菜，那我觉得我就必须先把菜谱能讲清楚。一如我们刚才谈到西班牙烘蛋，
是
今天只要你在世界走跳过的，你欧洲食物你碰有一段时间的，你应该都听过这一道菜，因为它太经典了。
是，
所以一讲西班牙烘蛋的变形，大家会知道是前提你知道它。
嗯哼哼哼。
如果你前提都不知道它，那我觉得这样子，在某个程度上，我们要怎样才能让他知道？
啊、哦，我懂你意思。
所以
这个整个的面貌，人们很难想见它原来的面貌。
是啊，是啊。所以这有趣，我觉得我喜欢意大利或西班牙菜，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原因哦。法国菜我只喜欢乡村菜了。哦，在某个程度上是你可以完全透过这食物去理解那个时代，某一个时代在这个食物被创作或者被流行它背后的原因，
而且还流传到现在。
对，那就像我们听古典乐啊，
是
你今天一个乐曲已经上百年了，但是不同的演奏者不同的指挥家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还会因地制宜，因着随着指挥家或者是有些独奏的人，因为
是啊是啊是啊，
的确，我认为的确在执行传统菜是要有一个当一个厨师必须要有当一个乐手的心情。
嗯，
那我觉得像你这样子讲话，我觉得太多的厨师把自己当成是莫扎特，他希望创作一个作品可以流传千世，
这也没有不好。可是当你说你要创作莫扎特的时候，前提是你懂多少莫扎特的东
西，而且天分要够。
哦，对。天分那个我们不讨论，因为那个是看个人嘛。
天分
就像小弟我资质 BBB。
不过我想这两个都该被尊重了。如果是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创作者，表现出创新一个食材，我觉得当然很值得推动。可是请注意，这个就是真的是万中选一才会被流传出来的东西。那相对的，我自己很喜欢，就是甘心自己当一个乐手，翻着乐章。
嗯哼。
你而且你是清楚那个乐章这个曲目，你就是了解，你演奏了很多次了。
嗯哼，
我今天因为今天买到的食材不太一样，我想做个小改变。我觉得这个功夫，这个马步蹲的才稳。
对啊，这其实真的是考验功力。所以我觉得传统菜的迷人的地方哦，在某程度在这。所以有人说老掉牙，传统菜好老哦。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心去体会过。
不过的确有一些旧的东西可能也是因着窠臼或者是价格什么的，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东西小时候是
慢慢、
啊、我小时候吃比较好吃啊什么的，
对对 对，其实很多东西是慢慢改变，传统菜不是一成不变，就像莫扎特的乐曲你要说完全不能被变吗？不，可是你说什么菜就变呢，你就要去想。
哎呦，去
好吧，那我们下次这次我出题目，下次你出题目好不好？
下次出题目，最近我都在炒意大利面，炒意大利面呢，随便讲都可以讲个十五六集吧。
OK， 好，没问题。那你想一想，下次我们来出。哦、
基本上炒意大利面就有语病喽。
没错，还是煮意大利面。
嗯，
哦，还是炖。
我们等着看吧。
哦，好 ，OK， 那我们下集再见，拜
拜。
拜
拜。